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华牧师，
金佩姐妹联合播讲。
我们在耶稣雅记的概论里面已经说过，约书亚记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前面十二章是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的历史，后面十二章是以色列人分配这片土地的记录。
对，前面征服应许之地的部分又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征服应许之地的准备，第六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才是说到以色列人实际的去占领应许之地。
过去两讲我们已经查考了约书亚记前面的五章关于以色列人征服应许之地以前的准备。在这一次约书亚记的第四讲里，我们要从第六章开始查考以色列人实际上占领应许之地的历史。
是的，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所用的战略就是先从迦南地的中部切入，切断南北两边的联络，然后再往南去胜过亚摩利的联军，最后挥军北上打败北部的联盟。
所以约书亚记就是根据神给约书亚的这个战略计划，一一的记录以色列人在迦南中部、南部跟北部的三大战役。从第六章到第八章记载的是中部的战役，第九章跟第十章记载的是南部的战役，十一章是北部的战役，最后十二章是对所有战役的总结。
第六章到第八章记录的就是以色列人中部的战役。以色列人先攻取耶利哥，然后是爱城。
是的，根据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资料，耶利哥城是世界历史古城之一。因为它战略性的地理位置，这个城曾经受到好几次的攻击，每一次占领那个城的人总是会进一步的加强城墙的高度，并且让它更加的坚固，也增加更多先进的防御工事，这些都使得耶利哥城变成了一座很不容易攻破的堡垒。可是当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城下的时候，耶利哥城的城门都关闭。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是因为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路所向无敌的事，和以色列人轻易渡过约旦河的事，使得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
金华牧师啊，一向以游牧为生、住帐篷的以色列人，要怎么攻破那个城呢？第二节到第五节就说到神告诉约书亚攻城的方法。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
弟兄姐妹，看啊，这个希伯来字很难翻译出来，它的意思就好像神把一幅胜利的图画摆在约书亚的眼前，告诉约书亚那次战役已经得胜了。
不过金华牧师啊，神告诉约书亚的攻城方法真是叫人不能相信。
的确是的，神要以色列一切作战的士兵去绕城，而且在绕城的时候，七个祭司和约柜要走在前面，这分明是个宗教的仪式， 而不是军事的行动。
可不是吗？神还要七个祭司吹羊角。羊角，这不是他们打仗的时候吹的营号，而是在以色列人宗教节期的时候才吹的。
对，利未记二十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当禧年来到以前的赎罪日，以色列人要大发脚声，宣告新的开始，一切居民要得到自由，土地要赎回，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
这么说，神是要以色列人用敬拜神的仪式去围绕耶利哥城，宣告神要赎回他的土地，让以色列人各归自己的产业。
不错，约书亚得到了这个指令，立刻照样吩咐祭司和以色列百姓，在第六节和第七节。
第六节和第七节，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神要以色列人去绕城。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耶利哥城的面积大概是九亩，绕耶利哥城一圈不过是15-20分钟就走完了，所以绕城一圈甚至七圈都不是太难的事。
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照样去做呢？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是以色列人第一天绕耶利哥城的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着，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
以色列人绕城的次序，最前面的是带兵器的，这可能是一支并不是用来打仗的仪仗队。其次呢，是七个吹羊角宣告神喜年的祭司，跟着在这队伍的中心就是代表神的约柜，末了才是所谓的后队，也就是主要的军队。这再一次强调了真正率领以色列人的是耶和华。
第十节，约书亚特别吩咐百姓，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敬化牧师啊，我相信这是神不许以色列人发怨言。从前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再的埋怨神，所以这次约书亚不许他们出声，免得旧事重演。
对，今天的教会在属灵征战里也需要记住这个原则，我们只要照着神给我们的吩咐去做，不要左批评右论断，免得破坏了神对整个团体的祝福。
对，接下来第12节到14节是以色列人第二天到第六天绕城的记载。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去，六日都是这样行。
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每一天都要做同样绕城的工作，而且一句话也不可以说，可能还要忍受耶利哥城上奚落他们的仇敌。一天还容易，两天还可以，三天四天一共六天坚持做这么一件看起来没有道理的事情，这就需要很大的信心了。
可不是吗？希伯来书11章30节就说，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样的信心实在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最突出的一次。
的确是的，到了第七天，绕城的行动来到了高潮。约书亚不但要以色列人照着神的吩咐去绕城七次，而且还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叮咛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应该怎么处理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人和东西。敬佩，请你念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
好的，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十七节里的毁灭。十八节说的当灭的物和后面二十一节的杀尽，在原文他们都和毁灭是同样一个希伯来字 Heren。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献给神、永远属于神的东西，任何人就不能够拥有它。那些神所憎恶的，要把它完全的毁灭。所以当灭的物跟永远归属神的物，这个希伯来字呢是同一个字。
嗯，圣经里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利未记二十七章的二十一节说，到了禧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永献的地一样。永献这个字就是 Heren。 同样的，在同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到，凡从人中当灭的，这个当灭的也是 Heren， 指的就是那些神不允许留下来的任何的东西。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拥有神所憎恶的东西和应当属于神的东西。如果有人取了当灭之物，他就自己成了当灭之物。
嗯，约书亚宣布了神要他们除尽一切当灭之物的命令以后，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二十节说，当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就塌陷。这个希伯来字的意思是说，耶利哥城的城墙不是往外面倒，也不是往里面倒，而是在原来的位置上受到从上面来的压力塌下去。这证明不是人的工作，而是神的作为。
是的，接下来约书亚记的作者又用重复叙述的手法回头描写毁灭耶利哥城的细节。在22节到25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 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约书亚给了那两个探子一个机会，去完成他们向妓女喇合起誓所立的约。所以当他们攻进城去的时候，那两个探子就救了喇合的一家人。
金华牧师啊，一千多年以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提到，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可见喇合对神的信心不但救了他自己，救了他全家，他后来甚至在主耶稣的家谱里有份呢。
不错，他是神恩典不分种族肤色的最好明证。无论什么人，只要相信神，神就把自己的救恩赐给他，甚至还能大大的使用他。
对，二十六节说，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在旧约的律法里面规定，所有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既然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所征服的第一座城，就好像投生的牲畜或者出熟的土产一样，以色列人必须把它全部归给神。
对，六百年以后，照着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三十四节的记载，在以色列王亚哈的时候，伯特利人希以勒藐视神的话，重修了耶利哥城。他的结局就像约书亚在这里咒诅的话，失去了两个儿子。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没有人能够把神的话当作儿戏。
确实是的。在这场战役以后，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
弟兄姐妹，人常常只看见人，喜欢把荣耀和名声归给看得见的人。可是在一个成功的神仆人的背后，神才是真正幕后的功臣。所以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神才是那唯一应该得到一切荣耀的尊贵主宰。
对，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的胜利以后就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第二战的时候就失败得很惨。
现在我们就来读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第二场战役的经文。爱城它虽然不大，可是因为正好是在巴勒斯坦中央山脉的一个顶点上，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占领了爱城，就等于取得了西境的一个重要的要塞。
可是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一节就给以色列人在爱城的战役留下了一个失败的伏笔。经文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第六章十八节已经读到约书亚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他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
神把以色列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如果当中有任何一点点隐藏的罪恶，就会影响到整个以色列民族。
对，攻打爱城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底下进行的。有一个人取了当灭的物，他把神的东西占为己有，以至于神向整个以色列人发怒。
在攻打爱城以前， 约书亚跟上一次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一样，也派人去窥探爱城。我们念约书亚记第七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
弟兄姐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场的战役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耶利哥城拿下了，所以这一次呢，那两个探子就轻看爱城的实力，做了错误的判断。
根据探子的报告跟判断，第四节跟第五节就说到约书亚的决定。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弟兄姐妹，约书亚根据探子的建议做了错误的判断。当爱城的人见到以色列人用那么少的战士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打开城门全力出去迎战，把以色列士兵追赶到示巴陵。示巴陵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断裂，因为那里是一片鸟瞰约旦河谷的悬崖峭壁，以色列士兵被逼到那段崎岖危险的下坡路，走投无路就被杀了36个人。约书亚知道爱城的战役，他的成败不但影响以色列人往后的士气，使以色列人对神失去了信心，也使迦南人以为以色列人不如想象的那样强悍，以至于鼓励他们反击，使得夺取迦南地的任务变得更加的困难。
所以第六节到第九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所谓撕裂衣服和把灰撒在头上，是以色列人表示非常悲哀痛苦的方式。在约书亚的祷告里，他不只关心以色列人的将来，更关心神的名。
金华牧师啊，我们个人的得失是个小事，可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让神的名受到羞辱，这才是大事。
金佩尔，你说的不错。如果我们凡事都从这方面去想，我们对自己的成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就一定会非常不同了。
是的，约书亚为了神的荣辱向神祷告。于是在第十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神告诉约书亚，以色列人的失败是因为违背了神的约，有人借着偷窃行诡诈取了当灭的物。 如果他们不把当面的物除掉，他们在神面前的处境就和当面的迦南人是一样，成了被咒诅的，神就不再履行这个约，继续领导他们与他们同在。
接着神就告诉约书亚要怎么做，去洁净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在13节到15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
神要求约书亚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罪。首先，以色列人全体都要自洁。自洁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要进行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仪式。以色列人个个都要省察自己，等候神的审判。
金华牧师，当神的祝福离开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就互相的指责、批评别人、怪罪别人，说别人有错，而是应该先自己来反省自己，自洁，重新的奉献自己，让神去做判断。
所以接着神告诉约书亚，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去找出犯罪的人。神所指示的方法就是要按照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耶和华所取的家室，一一的进前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参考出埃及记28章30节，旧约时代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用挂在大祭司胸牌里的乌灵和土明。撒母耳记上2章28节、10章20节跟14章41节说到的撤迁，用的就是乌灵跟土明。
那是神指定决断事情的方法。在民数记第26章55节，以色列人分配12个支派的土地，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这样呢，我们就知道神很可能也是要约书亚用乌灵和土明来找出犯罪的人。
确实是的。接着16节到18节就叙述了那一段冗长的省察跟过滤的过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出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
弟兄姐妹，既然以色列人犯了罪，有人取了当灭的物，他们没有互相指责，却是让神亲自纠察，所以神就为他们把罪犯揪了出来。
19节，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约书亚称呼雅干我儿，这表示约书亚是以一个父老慈祥的态度来对待犯罪的雅干。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这句话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出来，就是我劝你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严肃的从实招来。
将荣耀归给神跟认罪，这是一体的两面。罪人只有在悔改的时候，神才得到荣耀。在20节跟21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
示拿是巴比伦从前的名字，那里出产的衣服相对于今天来说就是价值昂贵的名牌舶来品，而200舍克勒银子相当于2.3公斤，也就是5磅左右。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就相当于600公克，或者是0.8磅左右。可见亚干私藏的当灭之物是相当有价值的。
22节跟23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这表示亚干的供词是真的。
弟兄姐妹，提摩太前书6章9节也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还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亚干贪爱金银衣服，藐视了神的命令，使得整个以色列人的命运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是多么的可怕。
是啊。接着约书亚记7章24节跟25节就记载了约书亚的宣判跟亚干所受到的刑罚。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
弟兄姐妹，我们在解释18节的时候说过，当人把属于神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也献给了神。这好像我们奉献1/10给神的情形一样。那么当人留下当灭的物的时候，他也同样了使自己成了当灭之物。
同时摩西律法生命记13章12节到17节也有明文的规定，如果以色列的一个城里有人不圣洁，那个城里所有的人、牲畜、财物都必须被毁灭。那些当毁灭的东西，其他的人一点也不可以沾手。
约书亚照着这样的规定，就必须把亚干和他全家都处死。神的祝福既然是对以色列全体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中间有罪的时候，也必须整体概括的承受。
对，根据这个属灵的原则，亚干违背了神的命令，偷窃了属于神的当灭之物，他和他的全家就成了当灭之物，他和他所有的也要被毁灭。26节说，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
雅各这个地方在耶利哥城南边大概1公里半，那一堆埋葬雅干的石头世世代代提醒所有看见的人罪所带来可怕的下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慎警醒，敬畏神，拒绝罪恶。
至于以色列人后来能不能够征服爱城呢？这是我们下一讲要查考的。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信靠他，不要犯罪。再见。
再见。